王，你看到没有？所以他讲到天国和天国的王。所以马太福音应该说他的重点是说主耶稣是王，这是他的重点。因为是王，王就应该有家谱啊。你看哪一个王没有家谱？王就有家谱。路加福音是说主耶稣是人，因为在那个家谱里面他是依人看来他是谁谁的儿子啊。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啊，你今天开始我们要读约翰福音，现在我们要请姊妹从第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现在我们要说一点约翰福音作者，就是写约翰福音的这个人，在整卷约翰福音里头没有说这是约翰，明确的把它提出来。但是呢，我们在二十一章，请我们读二十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二十节。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二十四节，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那么这个门徒就很明显是约翰啊，是约翰。那么靠着主的胸膛的，那么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一节，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爱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就趁势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交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交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犹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通信的人没有人一个人知道是为什么给他说这话。那么这里我们就看有一个人是靠近主的胸膛的啊，也就是二十一章说的这个人就是约翰。约翰在他写的书信里头除了在启示录他是明明讲他是在拔摩海岛上看见异象的，那么在约翰福音里头他们又提出来这是我写的，没有。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这个都公认的这一位约翰福音的作者，那就是使徒约翰。现在我们要看使徒约翰和他的家庭的关系，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一节 从那里往前去，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那么这里来看，雅各是约翰的哥哥，他们的父亲叫做西比泰，他们是打鱼的。那么我们还要请读一处圣经，就是马可福音的第一章。我们从十六节开始读，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六节开始读。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了耶稣去。那么这里加上了一个雇工人，那就说明这一个西比泰虽然是以打鱼为生，但是在当时他能够亲戚有雇工啊，家里有雇工，就是他的经济条件就应该是比彼得他们好了啊，彼得他们好，因为他能够请雇工了。那么这是他的这个家庭。另外一个呢，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八章。十五节，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五节，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好，那么你就看这个是谁呢？这些门徒就是约翰，他没有说他自己，所以看来他是这个家庭来讲是在犹太人中间是比较富裕的。第二个，他的家庭和大祭司还有交往的，他有交往的。好，我想这一个我们就是看看他的家庭。另外还有一处呢，就是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二十六节读起，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那么这里来看呢，这个门徒就是约翰啊，这是约翰，因为写约翰福音他不把自己写出来。那么主耶稣钉十字架，我们曾经说过，他就是站在十字架下面，别的门徒都走了，他还站在，约翰还在十字架的下面。所以主耶稣最后把他的母亲就交托给约翰，而且约翰就把他接到家里去了。所以有读圣经的人认为他们的家庭很好，本来他们是在加利利的海边打鱼，就很可能他们是在耶路撒冷也有房子也有家，所以他就能够把主耶稣接到他的家里去，主耶稣的母亲接到他家里去，好吧，就是玛利亚。好，那么我们读这几处圣经，我们就看见他的家庭。但是另外我们还有一点，我们想读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六节。或者我们从五十四节开始读马太福音二十七章。 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来跟随耶稣服侍他的，内中有马大拉的玛利亚，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以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好吧，那是西比泰儿子母亲。那么这个母亲是谁呢？今天我们读马可福音的十五章，第一，马可福音的十五章，我们读四十节。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那种有抹大拉的玛利亚，有夏雅哥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撒罗米。所以读圣经的人就从马太福音一比较，很可能撒罗米就是西庇太的妻子，雅各和约翰的母亲。好，那么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二十五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并格勒巴的妻子玛利亚和马大拉的玛利亚。这里就说他母亲的姊妹，没有提名字。好，那么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就记载了两个玛利亚，一个马大拉的玛利亚，一个主耶稣的母亲，还有一个就叫撒罗米。又说撒罗米是西比泰儿子的母亲，那么这里又叫，这里就说一个撒罗米了，而且这里是说到主耶稣的姊妹，母亲的姊妹，看到吧，就没有提撒罗米，也没有提西比泰。所以读圣经的人比较一下，就很可能撒罗米就应该是玛利亚，主耶稣母亲玛利亚的姊妹。那么如果这样来看，就是雅各和约翰就跟主耶稣有亲戚的关系了，有亲戚的关系了，因为他们的母亲在肉身上是姊妹的关系啊。所以我们把圣经里头这些有关联的我们都在这里做一个介绍。现在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请我们读三十六节，或者从三十五节开始读。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啊，这是神的羔羊。”请我们注意，这个约翰不是使徒约翰，是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他有两个门徒，他说：“看哪、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并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还有一个人就没有提了啊，还有一个就没提了，就是一个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还有一个很可能就是约翰啊，很可能是约翰，他就没有提了。好，那么从这里我们来看，很可能使徒约翰开始的时候是施洗约翰的门徒，跟着施洗约翰。那么施洗约翰是来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他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那么他就跟随了他了啊，这两个门徒就跟随他了。 好，我想这就是第一次施洗约翰告诉他的门徒说耶稣是神的羔羊，就有两个门徒就跟着主住了一夜，然后又回去打鱼去了，又回去打鱼去了。所以主耶稣第二次又在打鱼的地方呼召了他们，啊，呼召他们。开始呼召的第一个就是彼得和安德烈，然后就呼召雅各和约翰，啊，然后他们就舍了网，撇下了父亲和故宫，跟随了主耶稣。好，他们这个约翰，使徒约翰跟随主耶稣，他和彼得、雅各这三个门徒在主耶稣的工作上，他们三个有比较特殊的地位，比较特殊的地位。现在我们要看他们跟随主耶稣以后那个特殊的情况，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八章。49节，路加福音第八章49节，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出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母亲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她的灵魂变回来，她就立刻起来。耶稣吩咐给她东西吃，她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这个灵魂回来原文是灵啊，灵回来。好了，那我们就看在医治这个病人的时候，这个死管会堂的这个人他的女儿的时候，只有三个门徒进去了，彼得、雅各、约翰。那么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是马太福音17章。第一节，马太福音17章第一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到。这是在变化山上，也只有这三个门徒和主耶稣在一起，在一起。然后我们再请读马太福音的26章。36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他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好了，我们看主耶稣最后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只有这三个门徒和主耶稣最近，把他们带在那里。为什么缘故？我想这三个门徒，我们从圣经里读，我们就看见他们是跟随主很近的，而且他们的信心是很比较好的。你想有的门徒对于主耶稣复活都不敢相信，对不对？就是我非那个多马说，我非用我的手探他的肋旁，对不对？ 那么我才相信，才相信。但是主耶稣说，没有看见就相信的就有福了。他们是一直跟主耶稣很近的这三个门徒。但是另外呢，我们也要看，请我们读马可福音第三章。请我们读十七节，或者从十六节开始读，十七节，请我们读到十九节。
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比泰的两个，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又有安德烈、腓利、巴多罗买、马太、多马、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并奋锐党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好，那么我们看这里呀、啊，就特别记载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主耶稣又给两个人起名叫半尼奇，意思就是雷子，雷子就是脾气很大啊，脾气很大。那么这一个人跟随主以前，他的脾气很大，但是到最后这个人就慢慢的改变了啊，改变了。那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第九章。我们请读从五十一节读到五十六节。
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
好，那么我们看，他们是雷子，所以你看雅各和约翰看见了，五十四节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他们看见这个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主耶稣，他们非常气愤啊，你们怎么不接受我们的夫子啊，那我们干脆就把喊火从天上来把你们烧掉灭掉。请我们要注意下面有一五十五节，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这个心字在原文是灵，是灵字。他们是一个什么灵呢？后面就马上就讲了，是要灭人的性命，他们是杀人的灵。也就这里也给我们看见，人的灵不是圣灵啊，是人的灵就有不好的一面，犯罪的一面，人的灵还可以，所以他的灵就杀人的灵，他们是雷子。你看这一章的路加福音第九章的四十九节到五十节，第九章路加福音九章四十九到五十。
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
你看他看见有人奉主的名赶鬼，他现在不高兴了啊，因为雷子的意思就是暴躁，心情暴躁。好，那么这个人最后的神就改变他了，所以我们一读约翰一书，你就看见他是专门来讲爱心了，他就讲爱了，从一个不爱人他转到那个爱人，就是这个使徒约翰他的转变啊。你看他读约翰一书，我们看到他说神就是爱，你看他就讲这一个啊，就专门来讲爱。好，好，感谢主。 还有一点我们最后要读一处，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我们要从第三节读到第八节。
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
然后你看，先进去的就是约翰，他进去看见他就信了，他跑得很快。所以主复活，我们看这约翰，主钉十字架，约翰在十字架旁边，主复活，他也跑去看，看了以后他就相信了。以后我们就看见这个约翰就和彼得、雅各还有一共的十一个主持使徒一同在耶路撒冷，他们就开始聚会了。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十二节到十四节。使徒行传第一章。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斐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
你看这里啊，这个使徒雅各、约翰和彼得，他们都主耶稣升天以后，他们都回到耶路撒冷去了，而且在一个楼房里面，他们所住的一个楼房里面，这120个人聚会都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那么我们看这个使徒约翰是一直和十一个门徒他们在一起，在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在一起服侍神，一起做见证，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那么以后我们也看见在使徒行传里头多处，就是有约翰，使徒约翰在那里为主做工啊，为主做工。那么在整个的使徒行传里头，我们看见以后彼得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那么天国的钥匙给你不是说真正说彼得那个开天国的门他开了你就能进，这是天主教讲的，那个钥匙给他的意思，也就是在五旬节那一天，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彼得在那里说话，为主耶稣做复活的见证，把天国的门向不信他的人打开，就是这一个事情。所以约翰一直是和彼得配合，常常他是让彼得来出头，他自己不出头的啊，因为他觉得说彼得是主明明说了的要把钥匙交给他，所以让彼得来出头。所以我们看在整个使徒行传里头，当他们一起开会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彼得站起来讲啊。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我们就看见约翰很少说话，但是做具体的工作约翰要去做的啊，做具体的工作约翰做。那么一直到最后我们看见到整个耶路撒冷被提多太子，罗马的一个太子叫提多，把他毁了以后，破坏了以后，在这个时候使徒约翰还存在，他还没有死，相传传说他活到100岁，然后把他就放逐到拔摩海岛， 啊，防止拔毛海岛。在拔毛海岛，他就看见了这异象，于是他就写了启示录，啊，写了启示录。那么他从拔毛海岛回来以后，他在亚细亚，特别在以弗所，还服侍了弟兄姊妹很多年。我想这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作者的家庭和他跟随主耶稣的这个经过，我们就读这么多圣经。下面呢，我们要介绍一下，就是约翰福音这一卷福音书写的是最晚，最早的一本福音书出来就是马可福音，然后就是马太和路加。那么大概到主后，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倒是85到90年间，啊，估计是在这个时间里头，约翰福音才开始流行了。所以很可能约翰在写约翰福音以前，他已经看过了三本福音书了，原来已经流行了，他读了，读了以后，他就感觉得到前面三本福音书所写的好多东西没有包括进去，没有包括进去。而且在约翰这个时代，在他晚年的时候，保罗都已经殉道了，彼得也殉道了，就剩下一个使徒了。那个时候教会里面就出现很多的问题了，比方说异端就出来了，在约翰一书里头就讲敌基督的出来了，而且他们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不承认他是神，说他是一个人，你看在基督徒的里面传说。所以使徒约翰就圣灵感动他，他有一个责任，就是把另外三个福音书里面没有记载的，而且是证明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这些事情，这些真理，他把它写出来。所以我们读约翰福音，你就看见和前面三本福音书有些不同了。啊，你看今天我们要读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你看他马上就说到，道是指着主耶稣了，是指着他的太初他就存在，啊，不是说他不是神了，而且说道就是神。所以约翰写的就是回到太初去，他的写约翰一书也是回到太初去，也说了这是太初。好，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会一点点来看。所以当时他处在这么一个历史的条件下，教会处在一个异端的情况，所以他就写了这个书。我记得我们在讲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把这四卷书曾经做了一个比方，因为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记载了主耶稣的家谱，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没有主耶稣的家谱，这是一个。第二个，马太福音主要是写主耶稣是王，你看他很多比喻里头说王，对不对？天国好比王，你看到没有？所以他讲了天国和天国的王。所以马太福音应该说他的重点是说主耶稣是王，这是他的重点。因为是王，王就应该有家谱啊！你看哪一个王没有家谱？王就有家谱。路加福音是说主耶稣是人，因为在那个家谱里面，他是依人看来他是谁谁的儿子。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第23节，路加福音第三章23节，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好，你看这个路加福音这个家谱 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讲过，他是道的推回去的。马太福音的家谱是从上面记下来，这就是道的推回去。但是这个推回去还有一点特点，因为它是以人看来，所以什么特点呢？你看，约瑟是西里的儿子，主耶稣是约瑟的儿子，约瑟就是西里的儿子。这个西里，请我们注意，这个人是不是约瑟的父亲，是约瑟的岳父。所以女婿是不是算岳父的儿子啊？哎，他是一人看来他是西里的儿子。因为这里读到最后，往上面我们往在哪里读，我们就会看见这个家谱是谁的家谱呢？是玛利亚的家谱啊，是从玛利亚这一条线来，玛利亚的家谱。那么因为是玛利亚的家谱，所以我们就看见，最后我们看见玛利亚也是大卫的后裔，玛利亚也是大卫的后裔。好，那么这里现在我们，因为我们在讲过，你看我们在马太福音我们讲过，现在我们读一读三十一节好了，路加福音三章三十一节，以利亚敬是米利亚的儿子，米利亚是买南的儿子，买南是马达他的儿子，马达他是拿单的儿子，拿单是大卫的儿子，你看到没有？大卫有个儿子叫拿单，这个拿单是玛利亚的祖先。但是我们来看，主耶稣的父亲约瑟也是大卫的儿子的后代，那个儿子是谁啊？所罗门，你看到没有？啊，你去读历代志上，你就发现大卫又有儿子叫约旦，又一个儿子叫所罗门，好不好？约瑟他的父亲按肉身是所罗门的儿子，他的母亲来讲是拿单的儿子。不管他从哪一方面来讲，他都应该是大卫的后裔，好不好？肉身来讲。所以路加福音是说主耶稣是人，人就应该有家谱吧，所以路加福音也有一个家谱，不过是人的家谱。那么马可福音呢，是说主耶稣是仆人。你知道当时那个时代仆人呢，就是奴仆了，哪一个奴仆有家谱呢？没有家谱的，奴仆是没有家谱的。所以马可福音没有家谱，而且马可福音里面有很多的提法是把主耶稣当作一个仆人，比方主耶稣受撒旦试探的时候，马可福音是记载圣灵催他，用催促，就是把他推出去，要你去受试探。马太福音是说引导他，这是用的字都不同的，因为马可福音是说主耶稣是仆人，然后约翰福音说主耶稣是神，神不会有家谱啊，所以约翰福音就没有神的家谱。好，这个是四个福音书。另外我们知道这个天使，有一种天使叫做基路白，基路白在以西结书第一章也告诉我们，第四章告诉我们，他有四个脸，基路白有四张脸，一张脸是人的脸，另外一张脸是牛的脸，牛的脸，那么还有一张脸是狮的脸，还有最后还有一张脸，就是鹰的脸，鹰的脸。好，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基路白有四个不同的脸，基路白是天使，是代表被造的，代表被造，被造就有四类的被造，在圣经里代表四类的被造。第一个被造的，那是 从地上来讲，狮是代表王吧，狮代表王，牛代表什么？牛代表仆人嘛，啊，牛耕地嘛，它是代表仆人。好，那么还有一张脸是人的脸，那就是代表我们人了。还有一张脸是鹰的脸，鹰就是代表天上的，那是代表神了。所以基督本有四张脸，有鹰的脸、飞鹰的脸、狮子的脸，狮子是代表王。所以约翰福整个这个四福音书有四福音书四部分，一部分是说主耶稣是王，一个是说他是仆人就像牛啊，另外一个就是他是人，最后一个他是神啊，他是鹰，他飞在空中。这个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这里我们在把它复习一下。好的，至于后面我写的，我参考了很多书，就是关于马太、马可、路加是什么时候完成的，说法都不同，我只能做写下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不好？因为现在你要考察就相当的困难。不过我们一定有一个概念，就是先有马可福音，最后有约翰福音，这个概念是没有错的。好，现在我们开始读约翰福音的正文，我们读第一章。
先有马可，再过来就马。
马可马太、路加、约翰。但是你这个时间，我写的这个年代都不是很准确的，好不好？我们都写了个月那个时候，好。只能做一个参考，但是具体你会知道马可是首先有的啊，马可是首先有的。现在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到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里是很简单的几句话就把它概括在一起。现在我们要说到太初有道，那么道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请我们查一查这个原文，3056，3056，这个就是 logos， 希腊文就是 logos。意思就是话说的话，因为翻译成道我们会容易误会，但是说的话我们就不会误会了。他说的话，什么叫做说的话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说话，我们所说的话就是代表我自己，除非我是讲的假话，如果我不是讲的假话，那就是代表我自己。比方有人问你，你今天去不去聚会啊？你说我去，就是代表你要你的意思了，代表你自己了。你说我不去，也是代表你自己了。所以话就是代表一个人的自己。那么太初有话，这个太初这个字英文是把它翻译成 in the beginning， 就是非常早的时候，中文就叫它太，不只是初而且是太初。希腊文这个字是 archae， 那就是最早。早到什么时候？早到根本还没有造亚当夏娃， 还没有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二节开始，还没有创世纪的第一节都还没有。我想我们不知道弟兄姊妹也许清楚，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中间是有很长的一段距离的啊，在我们中文的翻译的不好。第一节读到第二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从我们中文的这个翻译来看，意义就不是很清楚，就好像说神创造天地，那么地是虚空混沌，渊面黑暗。实际上在希伯来文第一节和第二节中间有一个连接词，它翻译掉了，一个连接词，这个连接词可以翻译成 and， 也可以翻译成 now， 现在都可以，但是它翻译掉了。因为翻译掉了就很使我们不大清楚，应该说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节是说很早以前，远在创造亚当跟夏娃以前，神就早就创造了一个天地了，是说那个创造。那个创造以后，就是因为撒旦的背叛，那个时候的创造是交给谁管呢？是交给天使管。神造了天使，天使管那个地，管那个天地，管那个宇宙，神是交给他管。后来因为天使背叛了，就变成了撒旦，成了魔鬼了。所以这样就整个使神所创造的这个地都受影响了。影响怎么办呢？所以地就变成了虚空混沌，渊面黑暗。这个虚空混沌是渊面黑暗，是神就把那个地就审判了，用水把它盖过了，所以渊面黑暗了，而且不再有光了，都是黑暗的。黑暗就是代表神的审判，而且空虚混沌就是看不出任何的结构来了， formless， 没有任何的结构，看不出来了。本来神造的是很好的，所以神是在他审判的这个地上又重新来建造，重新建造。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有的人一个福音朋友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讲，他说现在中国人的历史文明啊，这五千年，只有五千年，那么你圣经的记载到现在也是六千年，但是那个恐龙是什么时候呢？啊，那么查出来很多的化石都是上亿年呢、这个完全不错，因为那一个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创造，啊，今天我们挖出来的化石，那是上亿年以上了。或者亿万年，那么现在呢，那个天地就受了神的审判了，然后存在造我们现在的这个天地。那么这个就说明，这个有的人就解释成我们现在在创世纪第二节以后的造是复造，就是 recreation， 再造一次，原来那个 creation 没有了，审判了，神审判了。所以你现在挖出的画，这个很多的埋在地下面的这些恐龙啊，这些化石啊，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这里我们中文的翻译不好，但是英文你现在 NIV 的翻译，它中间就加了一个 NOW，NO， 就是第一节、第二节，它把那个连接词加上去了，好吧？太初有画，那就是说生在创造。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那个创造还没有开始以前，
比起初更早的、
对，就是太初，在那个创造中没有，就已经有化了，那主耶稣早就存在了啊！我们现在叫主耶稣， 那么约翰他在写的时候他就说是神的话。为什么他要用这一句话叫神的话呢？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什么叫做神的话？就是他把神表明出来了。人都看不见神，没有一个人看过神，但是主耶稣来了，他是神的话，他就把神表明出来了。因为话就代表神的自己，神说话就代表他的自己。神用什么来表白他自己呢？是用他的话。所以他就说主耶稣是神的话，所以太初有话。好，我们也记得主耶稣有个门徒曾经给主耶稣讲，这约翰福音第十章，求主耶稣啊，把父显给我看。你记得哈？主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什么？看见了父，对不对？所以他来了，他就是把父向我们表白出来，所以他就叫神的话。第二节，第一节的最后一句话，道就是神，而且道是与神同在。那么这里就回到太初去，因为说到太初，就是无始无终才叫太初，对不对？就是说它没有时间的限制，就是还没有时间的开始，时间都没有开始。那个叫做太初啊，无始无终。所以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七章里面有一句话，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一节读起，但我们要读到第三节。
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
好，你看这里说到麦基洗德，为什么说到麦基洗德呢？因为主耶稣他是成为大祭司，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而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麦基洗德在创世纪十四章告诉我们，他是神的祭司，他是侍奉神。那么圣经里头把麦基洗德没有给他有任何的家谱，我们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母亲是谁。圣经里头神有意识的把他隐藏起来，就跟我们看见了他好像是无始无终，没有时间的概念，没有时间的限制。我们任何一个人，任何被造的都有一个开始，哪一天造你就是哪天开始了，就有时间就开始了。我们人生出来就是那一天开始了，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有生之死，有命之终。但是麦基洗德没有提这些问题，所以和神的儿子怎么样相似。因此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说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就是太初是没有时间的开始，没有，没有时间的限制，是没有开始的，而是永远，从永远到永远的。好，我们还要请我们读一书圣经，请读约翰一书。 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无论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
好，谢谢。那么你看啊，这个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你看，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他这个起初就是太初啊，和那个是一样的，太初，生命之道，这个又是道，就是话，所以他这里是说到主耶稣就是话，而且这个话是他们亲眼亲耳听见的，亲眼看过的，亲手摸过的，因为主耶稣是道成肉身啊，这个话，所以他这里是说到话，他这里的论到起初，论到从起初就是太初啊，太初，所以约翰就是把我们带到太初去认识主耶稣，他就存在了，而且他是与神同在。至于为什么叫生命之道呢，我们下一次还要继续讲啊，这是生命在他里头。好，道就是神，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节，那就是说清楚了，话就是神，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啊，他自己就是神。
话实际是表明意思，
哎，还要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哥罗西书的第一章，我们从十五节开始读，第一章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从十五节开始读，读到十八节。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是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就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那么我们看看，这里也是说到哥罗西书，保罗也是说到这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爱子是无解，是他不能看见是神的像，他是说像，约翰是说话啊，话，然后再说十七节，他在万有之先，看到没有？什么叫做万有啊？万有就是被造，被造，就是这个宇宙什么都没有以前，它就存在了，它在它之先。好，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就是神的话，他来就是把神向我们表白出来，使我们能够认识神。
这里怎么解释他是首生的呢？
好，现在首生的我们如果有时间我们要把它解释一下，这里头啊就有一个关系，在约翰福音啊第一章里面是说道就是神，下面马上就说一个话，有一段圣经，这一段圣经就是说第三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万物是借助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助他造的。好了，借助他造的原文就是经过他造的，所以他是造物的主，他不是被造啊，他是造物的主，他不是被造。那么现在我们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十五节，这一节圣经就要很多人都发生了很大的误会。那么这个十五节我们中文的翻译是，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守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按照中文这个翻译，我们就知道爱子在这一句话里，这句话里面是主语，是主语 subject。 那么后面就说是那不能看见神的像，这是形容他的，是个 adjective。 是守生的也是 adjective， 是说爱子是神的像，爱子而且是守生的，就是指主耶稣来讲，爱子就是主耶稣。而且这里是用的守生，没有用守造。希腊文这个字 prototokos， 那意思就是说最先生出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叫做生呢？不是像我们现在想到人的生产。为什么叫生呢？就是生命的关系才叫生。所以他和神的关系呢是生命的关系，生命是一个，所以他很早他就生出来了啊，或者说他就是很早和神就在一起了。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有一句话，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什么，原为一，那就说明有神的时候就有主耶稣了，他是一个，父子灵同时是存在的啊。所以但是主耶稣因为要来做人，所以他降生以后他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了，有一个空间的限制在他身上。人看见了这个主耶稣好像就是一个人嘛，跟我们一样，对不对？人一讲起他也有父母，他有出生地点，他到哪里去也要走路，他饿了也要吃饭，对不对？和我们一样。所以只看见他人的这一面，没有看见他神的那一面，没有看见。所以约翰是特别要提醒我们他是神，因为现在穿了一件衣服来，人的肉身来，所以我们就把他看成只是人，是不够的。所以他说我们亲眼见过，亲耳听过，亲手还摸过啊，就是这一位。好，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主耶稣是在太初就有话，话就与神同在，话就是神。后面马上就讲到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约翰福音在第二节里头要说到主耶稣给万有的这个关系，给万物的关系？好，那么主耶稣给万物的关系我们一定要知道，第一个，万物就是万有，就是被造的这一切是经过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就是我们哥罗西书的这个第一章。请我们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你看没有，一个是靠他造的，一个是借着他造的，一个是为他造的。三个，靠他造的就是在他里面造的。你看下面那个是爱，爱就是应的意思，在里面造的，或者在他造的。 后面一句话一开头是借着他造的，借着就是 through， 就是经过他造，经过他来造的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个是主耶稣和被造的这个关系，一个是靠他造的，借他造的，后面还有一个是为他造的。为他造的是说造来就要进入他的里面去，下面是个 you， 就是 unto， 这些人这些的被造都要造到他里面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在最初的创造的时候是围着主耶稣创造的这个宇宙，围着他创造，而且也经过他创造，就是创造的时候主耶稣也在参加创造啊。这个在箴言里头告诉我们啊，主耶稣也在那里创造。好，因为主耶稣就是参加了这个的创造，神创造的目的就是要把万物，让所有创造的万物，不但是经过主耶稣的创造，为他创造，靠他创造，而创造的这些东西要完全归主耶，顺服主耶稣，或者是让主耶稣来管理。那么我们要读一点圣经啊，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27-28，哥林多前书15:27-28，
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伏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
你看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所有的被造，不管天上的地下的，哥罗西书那里说，还能够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什么叫不能看见？灵界的你就看不见了，天使你看得见吗？看不见了。这都是神所造的，但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神创造这万物的目的就是要万物伏在主耶稣的脚下，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就是要主耶稣在万物之上为首，居首位，也就是说要管理万物。所以万物是为着他造的，所有的被造是为主耶稣造的，是要主耶稣来管理。所以主耶稣跟万物的这个关系，被造的关系，有这么一个关系，就是所有的被造都要顺服主耶稣。但是我所讲的这些被造是刚刚才创造，还没有犯罪堕落以前，堕落以前，这些万物都背叛了主耶稣，都背叛了神了，都不服他了。所以神一定要做一个工作，最后要叫万物都要服在主耶稣的脚下。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的。所以因此我们在讲义上就讲了几个问题，我们第三页第一个我们讲的是万有是靠他造的，又是经过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因为万有在创造的时候是完善的，为什么完善呢？因为是主耶稣创造的，是借着他创造的，创造的不是不好，是好的，而且是在他里面创造的，当时都是好的。第二条或者第一条里头我们还加了一点，你们可以回去看，就是箴言第八章20-30，主耶那里就是说到主耶稣，他是预表主耶稣当时在神创造的时候，主耶稣是工程师啊，那里说神在创造的时候，他说我就在那里，我是公司，也就是说三一神在创造的时候他们是同心的啊。
箴言八章20。
啊，你们要读哈，可以啊，读箴言第八章22。 好，那么我们要从二十二节读起，我们读到第三十节好不好？读多一点。
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之，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司，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荣耀。荣耀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
好，那么就是说神在创造的时候，主耶稣已经在那里，那就在创造以前，因为他就存在了，好不好？所以他就不是被造了。如果是被造的话，那么他就不会再存在，在创造以前，他是要创造以后才把它造出来啊。所以哥罗西书第一章的十五节是说他是首生，你看这里也是说他就已经生了啊。二十四节，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出生，那是指他生了啊。生了就是生命的关系，他是和神之间。好，我想这是第一部分，就是万有和主耶稣的关系是靠他造的。第二个关系就是神是要万有都伏在主耶稣的脚下。好，万有和他的关系是万有要伏在他的脚下。第三个关系就是万有是属于主耶稣的啊，这个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好，第一章第十一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你看啊，主耶稣是到自己的地方，什么？这个地方是属于他的，这个世界是属于他的，万有都是造的，是属于他的吧？好，这里就有第三个概念了。第一个概念就是创造的概念，第二个概念被创造的这些就是完全要附在他的脚下，要他管理。第三个，创造的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他的，所以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就是他所创造的属于他的人反而不接待他，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所有的被造，请我们注意啊，不只是我们这个人啊，连山水天上的众星都是属于他的，好不好？这是属于他的。好，我想这是第三个圣经里给我们一个概念。那么神创造的时候是好的，后来就是因为撒旦的背叛，所以都出问题了，这些被造都出问题了。由于被造出问题以后，神就开始救赎，对不对？所以主耶稣的救赎，请你要做一件事情，绝对不是只为着我们人，而是为着万有，为着所有的被造。记得上一次我们读马可福音讲了吧，那个字马可福音十六章那一个字，就是把传福音给万民听，原文就是给被造听，所有的被造都应该，包括所有的被造。背叛的天使就影响了所有的人，因为是交给他管嘛，好不好？天使一背叛以后，交给他所管理的这一些地也好天也好都受到影响，都受到污染了。那个，所以呢，主耶稣的救赎是围着整个的被造的。那么现在，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马可福音的十六章。 十五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个名字，我们上次已经查过了，就是被召，所有的被召。我们再请读一书圣经，还是读哥罗西书第一章。这是我们刚刚读的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二十节，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并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你看到没有吗？啊，现在万有都给和好了。所以主耶稣的救赎不是只为着我们人，是为着万有。哎，万有啊，因为万有都是属于他的嘛。万有犯了罪了，主耶稣就来拯救万有啊。这就是告诉我们万有。那么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九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到二十三节。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被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
好，现在我们看这里有一个受造之物。你看这个受造之物啊，就是马可福音十六章那一个万民的名字，就是被造了。所以所有的这些被造现在都浮在虚空之下啊，那就是撒旦犯罪了，背叛了神了，所以整个的受造之物都受了影响了，受咒诅了。所以受造之物都在那里等候，等候有一天的救赎。现在主耶稣钉十字架是为着所有的被造，因为这些被造是属于他的，属于他的。这个就是第四个给我们的开眼。所以他们要享受受造之物，要享受这个荣耀。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一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生儿女自由的荣耀。今天受造之物都是这样等候的啊，等候的。那么第五方面，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主耶稣就能够使这些受造之物脱离这个虚空的统治、败坏的辖制呢？那就是天国实现了，主耶稣再来，天国实现了，好不好？
好。
那个时候你知道天国不是在天上，按照启示录十一章，天国就是在我们地上一千年啊。启示录十一章就说这世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啊。因此我们从这里，我们回过头来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十五节，按照中文的翻译还是比较对的。他是怎么翻译呢？他说爱子是那不能见的看见的神的像，是首生的，因为太初以前就有了，在一切被造的怎么样之先，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了。那么现在为什么有的人把这一节圣经来解释主耶稣是被造了，是因为在希腊文的文法里面，后面有三个字，就是在被造的以先，这里有三个字，什么字呢？意思说 对照以先啊，这个原文的时候它就是被造，没有这个一线不一线。那么因为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文法里面，它是所有格，所有格，或者说属于谁的属格，希腊文叫做 genitive case， 它是属于这么一个格。所以人就在那里想，主耶稣就是属于被造的里头了吗？不过是先生出来了。那么如果要这样讲，他就不要说他是首生，有 prototokos 这个字是生出来的，不是被造，就应该说是首造的，没有说他是首造，是首生，因为太初就有生的话。那么为什么说有一个 genitive case 呢？就是说所有格呢，跟被造的关系呢，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因为被造是属于他的，被造是属于他的，被造要服他的啊，所以这里看来他是被造的主，看到没有啊，被造的主。我们所以读圣经不能只是单纯的从那个字面来看，你一定要把整个的圣经，你要把它属灵的意义把它联系起来看，否则我们就会不清楚，好不好？福音的第一章，我们还继续读第三节，第一章的第三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是造物的主，一个是被造的万物。这一节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我们说了几点，就是上一次我们的第四讲义的第三页，第一个就是万有，就是所有的被造都叫万有，有的时候圣经里把它翻成万物，是靠他造的，也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万有是主耶稣创造的啊，是主耶稣创造的，当然是神创造的。但是圣经里特别在哥罗西书告诉我们，第一章就是借着他造的，又是靠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这里有一个关系，就是主耶稣和被造的关系，那就是他是造物的主，他自己不是被造。第二个，上次我们讲过了，神是要叫万物都伏在主耶稣的脚下，所有被造的都要伏在主耶稣的脚下。第三个，万物又是属于主耶稣的，是他造的，又要伏在他的脚下，还有万物也是属于他的。请我们注意，万物是属于主耶稣，主耶稣并不属于万物，要注意这个事情。如果我们把这个次序颠倒了，那就是主耶稣属于万物，那就主耶稣就是被造了，他不是被造啊，万物是属于他的。所以上次我们引用了一些圣经，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还不接待他，到自己的地方来，那就是万物是属于他的。第四个，主耶稣的救赎 是为着所有的被造之物。我们现在传福音，就是主耶稣是为我，为我们人类流血赎罪。实际上从圣经上来看，主耶稣的救赎是为着所有的被造。我们特别举了一个马可福音16:15，那里就说要传福音给万民听，那个万民在原文是万物，所有的被造，所有的被造。我们还举了圣经，就是说万物所有的被造现在都是在叹劳苦叹息，要等着神的儿子显现出来，神的种子显现出来。什么时候显现出来？那就是千年国度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就显现出来了。那个时候主耶稣就要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上次我们讲的。那么今天我们从上面我们所讲的，我们就得出了一个概念啊，从圣经里我们得出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今天讲义的第四页的第一，主耶稣是造物的主，他不是被造。因为今天有的圣经的翻译里头是把主耶稣翻译成被造，有一个恢复版的圣经，好，这是一个耶和华见证人的圣经也是把主耶稣翻译成被造。好，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把这个真理啊向大家说明。第二点，万有是属于他所有，我们讲了都是属于他的。所以圣经里有一节圣经，就是以弗所书1:22，请我们读以弗所书1:22。以弗所书1:22，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围着教会是万有之首。请你查一查这个首字是什么意思。2776，这个字就是头。希腊文这个头可以把类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就是这个头的意思，它是元首，元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以弗所书这里说主耶稣是为着教会的缘故来做万有的头。请我们注意，万有的头就是万有要属于他，万有要顺服他，他要管理万有。千万不要说他是万有的头，所以他就是被造了，不要理会是这个意思了。他不是被造，但是万有是围着他造的，借他造的，靠他造的。所以他是万有的头。那我想我们再读多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希伯来书1。1读到2，希伯来书1，从第1读到第2。 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有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好了，请我们注意这里，早已立他为什么承受万有的？万有就是被造，他要承受被造，也就是说把被造交给他了。立他作为万有，承受万有，请我们查一查这个立字，五零八七什么意思？
立